生命信息第75章，神双重的灯。读经，撒加利亚书12章1节下，箴言20章27节，约翰福音3章6节，提摩太后书4章22节上，哥林多前书6章17节，加拉太书5章25节，罗马书8章4节6节，启示录1章10节上，神与人成为一。圣经启示，神渴望与人有一个关系，就是与人成为一。这不单是二者联合在一起，乃是一种合一。在这一里，他成为我们，我们成为他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是他的生活。这关系乃是生机的关系。我若做一张桌子，用粘胶或螺丝将桌角固定在桌面底下，桌角和桌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生机的，二者没有活的连结。假牙即使看起来就像我们天然的牙齿，也不是我们生机的部分，假牙是无生命的。接枝在一起，接枝说明了神与人之间的生机的关系。神不但是创造主给人敬拜，或救主给人相信并跟随，他乃是进入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。甚至许多传道人对这生机的连结也没有清楚的领会，他们不领悟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神与人不像两张纸粘在一起，也不像两块金属焊在一起，因为神与人都有灵，这二灵接触就联合并一起生长。一棵树的枝子接在另一棵树上，第二棵树的生命就流进枝子里，二者就成为一，分享同样的生命。同样，皮肤移植是将身体一部分的一块皮肤附于另一部分上面，这联合产生生机的活动，结果二者一起生长并成为一。两种类似的生物若被切割，在伤处连在一起，彼此之间就有生命的流通，二者就能生机的成为一。这美妙的生命过程说明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接到神里面了吗？我知道你敬拜他为唯一的真神，我知道你相信主耶稣为你的救主，但我的问题是，你接到他里面了吗？你与他的联合不像握手，你绝不会握着他的手与他一起生长，你与他的关系也不像两根木头绑在一起，接枝需要被切割之树的生命枝叶流进被切割的枝子里。或者以皮肤移植的事例而言，两部分的细胞开始一起交通，然后一起生长。新约里用生长一词说到我们与主的关系，这词足以描述一种生机的过程。当神加给我们，他就与我们同长，像加到身体上的活组织一样，它不像假牙只是镶在正常牙齿的旁边。神是灵，他在人里面造了灵，我们有灵是最宝贵的，因为这是我们与神连结的凭借。二灵能成为一，并且一起生长。我们的灵，我们好像小小的电晶体收音机，里面有接收器，没有这接收器，收音机就会没有用处。接收器必须正确的发挥作用，也必须调准正确的电台，然后收音机就能将无线电波作为音乐传输给我们。有些年轻人走在街上，收音机挨着耳朵，收听也许是来自远处的音乐。他们只是想象自己在听音乐吗？真的有音乐来自空中吗？他们的确在听真的音乐，因为 他们的接收器调准了空中的无线电波。我们的接收器就是我们的灵，它若正确的进功用，并调准正确的电台，我们就能接收属天的电波。没有灵，我们就像没有接收器的收音机一样无用。在神眼中，灵与天地并重。撒迦利亚十二章一节将三者并列，那里描述耶和华是铺张筑天、建立地基、造人里面之灵的一位。人是一切受造之物中最高的，因着人的灵，人与天地同样重要。你以为天比你的灵更重要吗？许多宗教强调天是人终极的目的地，然而神对天不是那么满意。在以赛亚66章，他描述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然后他继续说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？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就是灵里贫穷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神安息的地方不在天上，乃在贫穷痛悔之人的灵里。你也许要上天，但神要进到你的灵里。天至多能做他的座位，天不能做他的安息的地方。天是为着地存在，没有天上的雨水、阳光和空气，地上的东西就无法生存。我们由太空探险得知，月球上没有空气，月球是无生命、荒凉的地方，甚至细菌也无法存在。反之，地因着从天来的供应满了生命。我们有肉吃，是因为天维持牛、羊、鸡的生命，供应我们营养的蔬菜和谷类，也因着从天来的雨水、阳光和空气而存在。天维持地，使地得以维持人、植物、动物、水、空气和阳光，目的都是为了供给人的需要。什么使人这么重要，使人成为创造天地的中心点？人有神所造的灵，使神能与人成为一。神没有兴趣与牛成为一，天使也不是为了这事。唯有人里面有一个能接受并盛装神的器皿。你若从科学学术的一面来思考这点，你会告诉我，谈论一位看不见或摸着的神是迷信的。你很想知道他在哪里。让我说，问题不是神是否存在，问题是你里面的接收器是否发挥作用。你的接收器坏了，你就无法认识神。就像你的收音机接收器若不管用，你就无法听见空中的音乐。你越用你的心思分析神，他似乎就离你越远。你要转离你的心思，并顾到你的良心，就是你灵的一部分。你若留意你的良心，你就会悔改并承认你的罪。这就是调整你的接收器，并让属天的音乐进来的路。你的灵会摸着神，他也会进来。从前我们的灵没有生命，神进来，我们的灵就成为活的，并有另一个生命加进来，这生命就是神自己。他这灵与我们的灵调和，并且二灵成为一。神渐进地被启示出来。在圣经里，神渐进地被启示出来，他不同的名称逐渐被介绍，每一个都进一步指明关于他的事。在创世纪一章一节，他称为神，那里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。在创世纪二章加上耶和华的名称，那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活的魂。我们来到新约，就有耶稣基督， 不要以为神、耶和华和耶稣基督这只三位不同的神，这些都是独一之神的名称。耶稣这词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，耶稣基督与旧约的耶和华没有分别。在福音书中，他通常称为耶稣，在使徒行传里，那灵降临，那灵这词在书信里一再使用。例如罗马八章五节，加拉太三章二至三节，以弗所四章三节，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。然后在启示录里有七灵，启示录四章五节、五章六节，最终在末了一章有那灵和心腹。要确信这一切名词都指独一的神，你相信启示录在全本圣经里的这一位神吗？你的神若只是神和耶和华，你就和犹太人在同样的地位上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宣称相信圣经全部66卷，但就着他们实际的生活而言，他们的经历没有达到罗马书八章。关于那灵，他们没有多少领会，也没有多少经历。今天主耶稣不只是救主，流血洗净我们罪的那一位，他复活以后，作为末后的亚当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幕后的亚当就是成为肉体的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、埋葬，然后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灵后三章十七节说，主就是那灵。从上下文我们清楚，这里的主指基督，不是指神。十四节说帕子在基督里废去了，十六节继续说，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显然这里基督与主是交互使用的。再过几节，在四章五节有一个印证，因为我们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。说基督就是那灵，得罪一些基督徒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似乎将三一的两个身位混在一起。我们没有义务支持传统对三一的解释，我们的兴趣和我们的关切乃是圣经所启示的。路德马丁在他的时代看见因信称义的光，就反对天主教的传统，现在那个真理得了恢复，然而天主教仍然不接受这真理。去年我们在瑞士看见一个代表罗马天主教的妇人雕像，这妇人踢开两个人，就是路德和卡尔文。今天基督教有传统的神学，但神圣的光与此相冲突，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所要接受的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神采取成为肉体的步骤，他称为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我们，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就采取第二步骤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他成了肉体，为我们完成救赎。他成了那灵，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。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。他能与我们的灵同在，因为他也是灵。一般的观点是主耶稣已升到天上，现今坐在宝座上，他差遣圣灵到我们这里代表他。这样的解释是基于神圣启示的一面，却忽视所有清楚说到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经文。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代表基督是复杂的解释，支持一种短视的信仰，这信仰重在神是三的方面，忽略了神是一的方面。基督与那灵好像电，电的源头是发电厂，发电厂的电就是进入会所的电，传输为电流。我们在会所里所用的电力不是发电厂里的电的代表，主耶稣是那灵，他在诸天之上 也在我们里面。这是圣经简单清楚的教训，我们不会为着符合传统的信仰而曲解圣经的教训。在圣经的开头，启示神是创造者，后来启示他是耶和华，然后他借着经过成为肉体，死和复活，成了我们的救赎主。现今他是赐生命的灵，他所经过的一切经历都加到他里面。这包罗万有的灵，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现今就在我们的灵里，二灵调和为一，里面的照耀。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腹，神的灵也是神的灯，事实上他的照耀有七倍的强度，这是七盏火灯，就是神的七灵的意义。人的灵与神的灵都是灯，一同光照人的心腹。有些人是照着肉体而活的，他们唯一的关切就是片刻的享乐。他们也许喝酒或跳舞或吸毒，除了自己的满足以外什么都不考虑。这样的人通常受人轻视。其他的人照着他们的魂而活，事情顺利时他们就得意，但环境不顺心时他们就下沉。他们有时候对同伴和蔼可悦，但有时候却吹毛求疵，甚至令人厌恨。他们有时心平气和，有时又大发烈怒。这些人也不为人称善。还有些人也是照着他们的魂而活，却被认识他们的人所尊敬。他们不像天气异变，乃是行动合理，并且事先考虑要采取什么行动，他们的行为受他们的思想管制。这三种人几乎包括所有人，少有人照着灵而活。你就在这三类人中，直到有一天你听见福音，神的灵摸着你的良心，就是灵的部分，你的灵活动起来，引导你悔改并承认你的罪。你的灵现今是有神的灵内住的灯，神的灵也是灯，灵要光照你魂的每一部分，借着回应灵的照耀，你就会照着灵而行。有时候神想要在我们里面照耀，我们却不愿向他敞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片时以后，有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我们用我们的灵祷告，灵就进功用，做照耀的灯，鉴察我们魂所有的部分。灵也许照耀在我们的心思上，但我们拒绝让主进到那里。我们也许没有说，不，主，不要摸那里，但那就是我们的意思。灵也许照耀在我们的情感上，尤其是姊妹们的情感，但我们关闭，有时候甚至哭泣，请求主不要摸那范围。同样的事也许发生于我们的意志，尤其是弟兄们的意志。我们若关闭我们的意志，灵就无法进他照耀的供应。我们向主的照耀关门，就不再有什么话祷告。我们用我们的灵正确的祷告，就有照耀的灯。我们若觉得这灯照耀在我们的心思上，我们就能说，主，我要向你敞开我的心思，照耀在我里面，暴露我的思想。在他的光中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他照耀在我们的情感上，我们就能敞开，并承认他所显示我们的错处。然后他会照耀在我们的意志上，我们也能向他敞开这房间。我们将所有的内室逐一敞开，灵就会照耀，我们就会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能长时间一直祷告，我们越祷告就越蒙光照，我们内里的部分会彻底被主鉴察。这样的祷告以后，我们就会觉得光明透亮，被神充满。这是灯的一方面，就是我们的灵在里面的照耀。照耀的七灯。 另一方面是七灵的照耀。今天神的灵是七灯，加强的照耀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许多人经历过这加强的照耀，定罪我们错误的思想或错误的动机，比普通良心的责备强得多。有些事以往不困扰我们，但现在我们不能再做了。我们若开口说笑话，欺凌就照耀，我们的话就被中途打断。我们若开始批评论断某姊妹，欺凌就照耀，我们的话就停止。甚至我们只偏离一点，那灵也在那里做照耀的灯。这欺凌也是欺眼，带着神鉴察并灌注你。我们注视别人，就将我们里面所有的注入他们里面。欺凌照耀时，欺眼就将神输入到我们里面，借此我们里面神的元素就增加。我们是泥人，但日复一日我们里面的金增加，这金是活而流动的。正如我们由撒加利亚四章十二节所看见的，那里告诉我们有两个金嘴从本身流出金来，这金不是固体的一块，乃是液态的，所以能流出来。神就是这从我们流出来的金。以往从我们流出来的是闲谈、批评和愚拙谈论的苦水，现今从我们流出金来，我们越过越被变化，泥就渐渐减少。照着灵，你里面的金要增加，就必须学习照着灵而行。一天当中，我们必须一再转向灵，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倘若你与配偶出了问题，或者一位弟兄抱怨你的工作不令人满意，不要仓促回答，迅速回答就会向撒旦开门。不要回答，乃要祷告，将你的心思置于灵，呼求主，然后从你口中出来的话就会来自灵，而不是来自撒旦。主会做你的智慧，金会代替苦水流出来，你会有主的灵感动你该说什么，在你的说话中他会说话。我们这些灵已被点活的人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照着灵而活，我们照着我们的心思或我们的知识或圣经所教导的而活。要照着灵而活，我们就必须不住的祷告，我们必须终日维持祷告的灵。每一种情况发生，我们在答复或反应之前都该停下来。我们若用片刻来更新我们与主的接触，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灵里回应情况，而不是用我们天然的做法来回应。以弗所六章十七至十八节提醒我们祷告的重要，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并尽力坚持，在这世上警醒，且为众圣徒祈求。我们需要有各样的祷告，时时在灵里祷告，尽力坚持警醒，这是保守我们自己在灵里的路。我们这样与主成为一灵，他就会成为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会成为金人，整个召会就会成为彰显三一神的金灯台。我们会凭着灵活着，凭着灵而行，并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，借着这二灵的调和，我们就能警醒，保守自己在祷告的灵里，然后我们所活出的就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，在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这是我们生活的正常方式，借此，召会就成为金灯台。